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。圣经告诉我们迦南，我们说迦南就是基督测不透的风魔，你怎么测不透？到底它代表哪一部分？你如果读这个撒玛利亚，你就知道它的确是代表主的爱。那么这话怎么说呢？我想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开始说起。我们好不好看第三节？他就是我们的主，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。第四节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好不好现在翻开地图来看看？请大家翻到这个圣经后面，不是有地图吗？我们翻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大家翻到啊，有一页就是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，我们好不好翻一翻那一段？就是主耶稣降生时犹太地图那一段。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地图，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啊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呢，他先是在耶路撒冷，所以是在犹太那块地，就是下面紫色的那一块，那块版图。那么大家看得很清楚吗？靠近这个你耶路撒冷大家看得很清楚，那就在沿海旁边不远，有橄榄山了，波大尼了，耶利哥了，那么再爬上去就是耶路撒冷。那么然后主耶稣他在犹太地完成任务以后呢，他当然就回到加利利去了。那么回到加利利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你从犹太往北走那块地，黄色那块叫撒玛利亚，这叫撒玛利亚。再往北走呢，绿色那块是加利利。所以我想很清楚啊，以色列的版图似乎你闭起眼睛可以想到，下面一块是南边的犹太，然后撒玛利亚，然后到加利利。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会不会约翰呢？这个话没有讲清楚，因为很明显根据地图啊，从犹太到加利本来就需要经过撒玛利亚的，所以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你根据地图当然要经过撒玛利亚。那这些问题犹太人不会问的，这些问题是我们中国人问的。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问？因为我们不懂得犹太的历史，我们也不懂他们的背景嘛。你根据地理来说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但如果你懂得他们的历史，他们当然不经过撒玛利亚。所以你现在仔细看啊，假定说我们现在大家仍旧看这个地图，你如果看这个地图的话啊，你看这个普通的，如果主耶稣是在拿撒勒出发，或者我们说吧，从加百农出发好了，现在来到耶路撒冷，那普通他们怎么走法呢？你看这个在加利利那里不是有一块，那就是加利利海吗？那是小小的一块湖，看得很清楚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这个湖啊当作一个钟的话，大概在11:30的地方，那就是加百农了，加百农。那么然后呢，假定说主耶稣他，因为那个是可以说他第二故乡了，因为他的工作中心就是加百农，那从他那里，那么或者加拿撒勒也可以，那么他就到了，也到这个犹太。怎么走呢？按这个地图来讲一定经过撒玛利亚的，但是不一定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四章。那么等一等，大家一手按着地图，一手按着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还回来的。约翰福音第四章啊，你看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第九节，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然后下面圣灵做了个注解，他说，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没有来往。那不光是没有来往，事实上呢，他们是世仇，是冤家。那因着是冤家，是世仇的缘故，所以普通正统的犹太人他们绝对不经过撒玛利亚，他们觉得经过撒玛利亚被污染，所以他们不肯这样做。所以他们普通是怎么做的呢？所以很有意思啊，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从加利利到犹太的话，他们普通呢都是先到什么地方？首先到这个加利利海南边一点，南边一点。那么到了约旦河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跨到约旦河的东边，然后一路呢就南下，那就是约旦河外了。那么一直往下走，大家看啊，往下走，慢慢慢慢走到过了撒玛利亚那个部分，然后再到了沿海，就是死海上面一点，耶利哥那个地方，然后从那里面就跨过来，跨到西岸这边过来了。 那跨到西岸的时候呢，结果你发现呢，你这个人已经在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呢，大概是比是海平面底下是400公尺，大家想想看，普通我们一个大操场啊，就是跑一圈是400公尺嘛。那么那个事实上呢，这个加这个什么事实上这个死海呢是在那个海平面底下400公尺，耶利哥也是如此啊，是同样的。所以呢，从那里呢就上去了，那么上去呢就一直爬，你想想看，那个地方是海海平面底下1300英尺大概。那么但耶路撒冷呢是在海平面上3000英尺，如果我们画一条线呢，做一条截面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说如果这边是地中海，这边是死海，然后我们那里弄个截面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就在这个切面上面呢，你发现死海是最低的，耶路撒冷是最高的。那么从那里呢，他们叫爬爬爬，一直爬到耶路撒冷，那么所以他们就唱上行诗了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典型的路。那么在这条路上呢，还可以碰到强盗，比如说明明讲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如果他们拖家带小走这条路的话，都是好几队的，而且有一些武装的，那么他们走这条路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，都越过撒玛利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不是地理的原因，不是历史的原因，不是别的原因，也不是地理的原因，这一次不是。这一次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因，那就是这个属灵的原因叫我们对于像撒玛利亚能有一个属灵的解释，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到撒玛利亚呢？因为他要遇见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这个人是被人弃绝的，这个人呢是个罪人，不错。所以呢，你看见那个地方的人呢，妇女都是成群结队，晚黄昏的时候出来打水，一面打水一面彼此说说笑笑的，那实在是非常美丽的，黄昏的时候非常美丽一幅图画。但是这个妇人呢，她不敢晚上出来，她怕别人指指点点，她呢中午就出来了。那么她希望能够打水喝，因为她里面实在觉得干渴，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。现在我们主要指明给她看，如果她能喝我们主所赐给的水，她就永远不渴。你看我们主是要遇见这个罪人，而这个罪人呢是 outcast， 所以 outcast 就是说虽然住在撒玛利亚，但是他们都不和他来往的，因为他是罪人，是撒玛利亚城里面的公民不错，但他是罪人，我们不和他来往的。撒玛利亚这块地是迦南地里面一块不错，但那里的人我们不和他们来往，我们不和他们来往，因为我们不能忍受他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撒玛利亚背后有一个很悲痛的历史，那个历史就是说曾经一度撒玛利亚好像神把他娶过来了，但后来呢神把他离弃了。所以为什么才有撒玛利亚人？撒玛利亚的人来源就证明说神曾经把以色列人离弃了。那这故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这样，就是在公元前大概722年的时候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722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以色列是分作南国跟北国。那么如果大家南国跟北国，那么所谓的北国呢就是以色列国，南国呢就是犹大国，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，因为说起来话很长。那么北国呢一共有10个支派，南国只有2个支派，那么就是便雅悯和犹大支派，就是2个支派。那么其他北边的是10个支派。那么北边10个支派呢，我们晓得他们这个国家呢就叫做以色列国。那么起头呢，以色列国这个产生以后还问题并不严重，但是后来呢，以色列国他们怕说，如果每年所有以色列国的人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那么现在你怎么管住这些人呢？ 所以呢，他们另外也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，所以就不是耶路撒冷了，那就是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人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和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谈话那个井旁啊，到现在如果你去那个井还在，那是整个那迦南地区最深一个，如果没有错，大概是最深的一口井。我们曾经去过，而且呢，我们发现那个你把那个桶器皿放下去，好久才扑通一声，然后水上来的时候清澈见底，那实在是活水。那么如果你站在那口井那里，你往旁边看，有两座山。那么一座山呢，就是这个一座山呢是这个基利新山，还有一座呢就是以巴路山，两座山。那一座山呢是清脆的，一座山呢是枯黄的。一座山代表祝福，一座山代表祸。所以你看见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，很有意思的，六个支派站在这座山，另外一个支派站在另外一座山。那么如果你到耶稣这个主耶稣那口井，你看这个的确就这么两，就这么两座山。那么这个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他们呢就结果就在那个山上，他们就设立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。那么因为这个就有了一段的时间。那么他们的确，那么一面呢，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一下表面上他们仍旧是侍奉神，因为是另外一个中心嘛。但是不知不觉的，他们暗中改变了，甚至到最后到巴哈的时候，连神都换掉了，起头他们还敬拜神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得出来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以色列国属灵的光景是越来越低落，越来越低落，越来越低落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读一段的圣经，我们就要圣经里面怎么形容它的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列王记下，列王记下第十七章，第十七章，列王记下第十七章。我们看第五节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，上到撒玛利亚，围困三年。何西阿第九年，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。那这里的亚述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帝国，刚刚兴起。那么我们他的首都大家记得吗？就是尼尼微，有一段时间是尼尼微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亚述王呢就来攻取撒玛利亚，将以色列人呢就掳到亚述，把他们安置在哈拉和歌散的哈伯河边，并马代人的城里。这马代是哪里呢？马代就是因为土耳其的北边，土耳其的南边，伊拉克的北边。大家都知道，伊拉克就是巴比伦。巴比伦呢，可以说你放眼望去没有山的。放眼望去都是平原，而且都是平原，所以所有的城墙都是用砖来做的，没有天然的石头的，都是泥土。那么这个是米索波达米人的特点。